情场禅，活出真实的自己。作者艾兹拉贝达。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第三章，能否友善地对待自己。让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大块布满着坑洞的瑞士乳酪，这些坑洞尽是一些令我们认同的东西，心智的建构、欲望、盲点、症结点，这些面相似乎阻碍着我们去发现自己的乳酪的本质。某些禅修者有时会突然瞥见自己其实是一整块的乳酪，因而忘了自己身上的坑洞。不过我们还是比较可能会认同那些小小的坑洞，把自己视为一名受害者，一个充满着困惑的人，胆小的人，或者是行为正当的人等等。这么做往往会让我们遗忘了自己的乳酪的本质，浩瀚无边的开阔性、神性等，随你怎么称呼。无可否认的，我们既是那些小小的坑洞，也是那一整块的乳酪。一旦能如实地见到那些小坑洞，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任何的实质性。如同所有的类比一样，上述的譬喻显然也无法完整而正确地说明修行生活是什么。简而言之，自我观察就是要看到哪些小洞是我们所深信不疑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如果深信这些小洞是实存的，就会阻碍我们体验这一整块的乳酪。此乃一种体证式的领悟，而不是理论。但如果领悟到这一点，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最常见的修行途径总是强调开悟，也就是要穿透正常意识的泡影，清晰而深刻地见到实相。这种修行途径的问题之一就在于，我们经常会将这种开悟经验视为高一等的实相，而低估了事物的自然的常态。修行的整个焦点会因此而放在某种特殊的体验之上，以为有了这份体验就会得到永恒的自由解脱。这其实是一种浪漫不实的观点，也是一种幻想，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经验是永恒的。没有任何一种经验可以使我们永远解脱，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经验是无益的。它们可能深具启发性，也可能点出正确的方向，但除非我们的修持能用在日常生活里，否则又有什么意义呢？另外，还有一种修持的途径，它虽然不像追求开悟那么浪漫，却能直接面对眼前的任何一种实况，我称之为活出实修的生活。它的作用就在于不断地回到当下的这一刻，而这一向都是禅和其他末观传承的精要。此种途径和追求开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所强调的乃是要面对那些通常被我们视为凡俗的议题。事实上，这些议题往往是我们最想排除的，而他们就是这块瑞士乳酪上的小坑洞。我们是不是总满怀着焦虑和困惑？每当我们遭受批评时，是不是立刻感到愤怒？我们是否还活在深埋的羞耻感当中？什么样的行为是被恐惧所驱动的呢？我们能不能友善地对待自己？是否还有任何一个人是我们所无法宽恕的？在这些棘手的问题上进行修持，体验日常生活里的烦恼并加以理清，更大的视野自然会变得清晰可见。举例而言，每当愤怒升起时，我们不妨将愤怒视为羞耻的对象。 虽然我们比较偏好祥和、宁静和清明，然而当下的真相却是愤怒。除非我们能从羞耻的观点来看待这股愤怒，否则它势必继续窄化我们的生命，封闭住我们的心。反之，直接面对恐惧，却能培养出愿意安于当下的豁达的心胸。然而，如何才能直接面对愤怒，或是任何一种强烈的情绪呢？如何才能消解我们那块乳酪中的所有的坑洞？我从我的老师镜像贝克那儿学到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如何理清我们的信念系统，第二种方法则是如何体验每个当下的生理觉受。理清我们的信念系统，其实就是认识你自己，它涉及精确的自我观察，认清自己如何思考，认清自己如何思考，如何反应，思考的内容是什么，内心的策略又是什么。学会如何观察自己，我们就会越来越熟悉自己的信念系统和运作人生的态度。标明念头。理清我们的信念系统，并不是要分析、去除或改变它们，而是要清楚地看到它们的真相。我们用来理清信念系统最主要的工具就是标明念头。有许多禅修法门的指令是，当念头升起时，任由它去。这个指令的目的是要让心变得安详清明。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很好。但有时我们就是无法让念头消失，我们的心忙得不得了，短时间之内根本无法安静下来。人类似乎很难规避随着演化而来的过度活跃的大脑。因此，某些禅修途径对治这些不断生灭念头的方法，就是在心中告诉自己这些都是妄想，借以破除对妄念的执着，然后将注意力收回到呼吸或其他的专注焦点。虽然这么做确实能帮助我们放下念头，但仍然无法真的理清内在的意图。这时标明念头就派得上用场了。标明念头这种工具可以带来双重收益。第一，它能破除我们对自己思想的认同，让我们看见思想只是思想罢了。第二，它能让我们认清自己正在想些什么。譬如你正在打坐，你试着觉察自己的呼吸，却发现心里一直在想，今天会是非常忙碌的一天。标明念头的方法，如果用在此刻的话，只需重复地对自己说，现在的念头是我有很多事要做，就够了。这有点像肩膀上坐了一只鹦鹉，它逐字逐句地将你心中的念头说了出来。此法一开始看起来似乎过于头脑化，它会让我们的头脑更加的忙碌。然而，这只是因为我们尚未习惯罢了。我们还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让此法突破我们的念流。为了经验一下这个过程，静坐时也许得花上5分钟的时间，清楚地标示出每个念头。之后我们就不需要标明所有的念头了。举例来说，假设我发现自己正在进行不合逻辑的或者是琐碎的思考，这时我会概略地标明它们，譬如计划、幻想、白日梦或自我对谈。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让我看到心智运作的模式，它通常能打断念流，而让我跳出心智的次元。 每当觉察到些微的情绪反应时，我通常会立刻标明当时心中出现的念头。譬如我正在静坐，双腿因为盘坐而开始感到酸麻，我发觉自己有一点烦躁，我的头脑也开始认为这件事情太困难了。我立刻认出当时的念头，于是对自己说，念头认为这件事太难了，念头认为我应该动一动身体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标明念头的练习，任何潜藏的操控性思想都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我可能会看到自己基本的潜存的信念是，人生应该是没有痛苦的，生活应该是舒适的。当这些信念变得清晰可见时，我就以上述的方式来标明它们，认定并深信生活应该是舒适的，跟念头认为生活应该是舒适的，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态。如果能重复练习上百次或上千次，到了某个时刻，我们就会看到，即使是最顽固的念头也无法代替真相，因为它不过只不过是个妄念罢了。我们更可能会见到这个特定的念头一直在默默地主导着我们的行为。就在见到的那一刻，我们开始有了觉察。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是盲目的。我们的盲目主要是由定义所造成的。一旦能运用精细的加标签的方法，觉察之光就会开始照亮过去所看不到的信念，那些会造成不圆融的行为模式的想法。我们通常无法看到自己的盲点有多少，也看不到自己有多么缺乏自知之明，或是为自己及别人带来了多么大的破坏。我们也许对修行已经耳熟能详，对所有的技法也都知道了，但有时还是会缺乏面对恐惧时所必备的条件，以无情和诚实的态度来检视我们所有的盲点和行为。从某个方面来看，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知道的太多了，我们想的太多，说的也太多了。我们很容易就会以认知、思想和话语来取代艰苦的实修。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行是一件阴森而冷酷的苦差事。我们越是能诚实地看透自己的盲点和策略，就会变得越轻松。为什么？因为越是觉察的清楚，我们就越能放下不必要的包袱，紧抓不放的自我形象、矫饰，或是让自己成为特殊人物的欲望。我第一次见到静香贝克是在某次闭关时的正式访谈中，和这么著名的一位禅师见面，令我感到坐立不安。我坐定下来，并且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问我，你是从哪儿来的？我立刻吓得呆住了，我以为他问的是一则禅宗公案，于是赶紧回答，我不知道。他听了之后放声大笑，他当时的意思只是你住在哪里，我却怀着过多的预设，譬如禅是什么，一位著名的禅师可能会怎么样，我的表现应该怎么样，而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些意象的真相。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领会标明念头的价值所在，因此对那些未经检查的意象信以为真了。从那时起，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标明念头的方法确实能理清主宰我们生活的种种幻象。我们时常会忘掉修行是需要时间和毅力的， 有时我们会忘记自己必须进行的一些基本的训练。从修行生活的开始到结尾，都必须一再的付出努力。标明念头的方法主要是在帮助我们如实见到这块瑞士乳酪的坑洞。如果不再认同自己的信念，就不会称这些坑洞为我了。一旦停止相信这些坑洞的实存性，就能意识到更大的整体。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标明念头的修炼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要想精细地进行这项修炼，就必须持之以恒，诚实地对待自己，而且可能得花上多年的时间，才能发展出足够的功力。第二个部分，体证身体的实况。理清信念系统跟觉察力息息相关，不过这只是一部分的基础的训练罢了。第二种途径也同样重要，却比较难以描述清楚。这个途径可以被称为体证。然而，到底什么是体证？在本书中，我们会不断地探讨这个问题。它主要涉及的是在每一个当下对身体的实况进行觉察，或是对身体上的各种感受寥寥分明的觉知。其中包括对呼吸的觉知，同时也包括了对周遭环境现象，譬如声音、影像和气味的觉察。让我们来品尝一下各中的滋味。试问你的身体现在有什么感觉？你最强烈的感觉在哪个部位？请选出其中的某一个感觉，看看那份感觉到底是什么，它的质地是什么。接着觉察一下周遭的环境，周围有没有任何的声响？空气在你的皮肤上会造成什么感觉？注意一下眼前的身体实况，看看自己对此经验不熟悉到什么程度。留意一下脱离心智活动而进入身体实况的感觉是什么。只有不陷入思维活动时，才可能拥有这样的体证。这两种修持的途径，理清我们的信念以及体证身体的实况，能让我们扩大觉知的范围，即使是最困难的情绪反应，也可以被包容进来。我们甚至可以学会用崭新的方式跟自己最深的恐惧、最深的羞耻感、最不想要的感觉产生连结。一旦能理清自己信以为真的想法，而不再把它们当真，并且能安住在肉体的经验之中，就会开始看到自己所经验的这些坑洞，只不过是一些深植于心中的信念以及身体上微细或不太微细的不舒适感。如果能见到这些现象，我所谓的见到指的是能够促成真实理解的一份洞见，那么就能尝到自由的滋味了。觉察的范围一扩大，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开始有能力安住在这些坑洞之上，而不再确信它们是实存的。有了觉察之后，那些自我设限以及造作出来的观点就会变得比较松动了。然后我们就会跟人生的真相产生连结，那就像是摘掉了有色的眼镜，不再透过局限欲望和批判的镜片来看待事物，那也像是脱掉了一双很紧的鞋子，局限感和戒分感突然消失了。当然，不消多久，我们又会重新穿戴上我们的有色眼镜和紧的鞋子， 虽然我们已经尝到了那份如实安住的自由感，但还是宁愿回到旧有的模式。因此，愿意如实安住的过程是既缓慢而又犹豫不决的。过程中，抗拒力会一再的出现，我们将不断的在是非之间挣扎，时而安住在挣扎之中，时而追逐着舒适和安全的幻觉。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自然会从不情愿安住，转变为心甘情愿的顺受。这种转变即是关键所在。只要愿意当下安住，就能和生命的坑洞以及整体共处。不过那些坑洞并不会因此而消失，我们只是如实地看着它们，而不再信以为真了。这种转化的过程便是修行的精髓和成果。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追随着作者的脚步，一起进入第四章，体证和目睹。